are listening to SBS.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叫赵翔，是 EcoCommons 的保护科学家兼软件开发工程师。EcoCommons 是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希望解决的问题是消除生态学建模，尤其是物种分布模型建模过程中这个数字和技术的壁垒。那这个壁垒呢，是有很多层面的，那比如说是在编程方面能力的这个参差不齐，还有统计学以及建模知识的有一些门槛，包括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有很多非常繁琐的步骤和整合的流程。那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理由，就是很多计算资源的匮乏。那么这些任何一个环节，它都有可能会去阻碍这个生态工作者以及这个研究人员他去回答真正的研究问题，比如说这个物种到底分布在哪里。那我们这个平台呢，就是把这些数据以及建模工具还有这个计算资源整合在一起，让这些科学家、生态保护工作者还有这个政府人员，他们能够无障碍的去使用，并且快速的去根据他们的物种去做一个分布的模型。那我们可以让他们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最宝贵的那个实际的问题的解决。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生态学家、生物学家、环境学家可以在电脑前就获取比如说种群数量等等相关信息？
EcoCommons 对于生态学家，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说呢，就是一个类似的这样的角色。我们把这些数据、工具和算力都打包在一起，然后你只需要带着你的科学问题来使用这个平台。那么这些生态学家他们是否已经不需要再去实地去采集数据或者是说去到这个田里面去调查呢？不是的，针对性的问题他们还是需要去采集这些数据，但是有很多数据它其实已经是在线了的。那么有可能他在去采集这些数据之前，他可以通过这个 EcoCommons 平台来看这些数据是不是已经存在了，他们新采的数据是不是要去一些更偏远的地方，或者是没有被采收数据的地方。
那您所在的平台是如何帮助这些学者用户开展工作的呢？
那我们的用户画像呢，其实非常多元。那有包括可能是刚刚入学的本科生、博士生，然后他们可能是具体研究某一个物种的，那他可能是field ecologist， 他们有自己的物种，那他们可能除了他们在野地里对这些物种进行观察，他们还想用一些统计学的模型再去丰富他们的研究。那么还有一些呢，是 NGO 的一些工作者，他们需要一个这样的工具去帮助他们在现实中做决策，就是他们已经在保护区或者是很多地方实际的工作了，所以他们需要一些工具去帮他们做一些更多的判断，然后让他们去决定我们要去哪边种更多的树，或者是去除更多的入侵物种，或者是保护那边的栖息地。那么还有一些是政府人员，那有一些他可能是需要用这个平台或我们的流程来发布整个州或者是整个地区一些很多物种的这个保护状况，就比如说昆士兰州有几百个受威胁的物种，他们可能每年都需要更新或定期需要更新这些物种的这个分布或保护情况，那么他们也可以用这个平台来做他们的这个地图和产出。
为什么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管理需要一个这么大量数据的平台？
因为这个环境保护或生态管理这些决策呢，它是需要很多信息去支撑的。那么一个能够支撑保护决策的生态模型，它需要的数据的种类和数量是非常多的。就比如说针对一个物种，我们都需要它这个物种历史的分布记录，然后这个物种喜爱或不喜欢的气候、地理、植被，还有包括人类社会带给它的各种扰动这些因素。那么这些信息呢都非常重要，但是现在目前这些信息分散在很多不同的机构不同的数据库， 然后还有不同的文件的格式。那么如果没有一个平台把它们有机整合在一起呢，那可能这个用户或者科学家他要花巨量的时间再去搜索、下载，然后把这些文件转换成格式、清洗、整合这样的步骤。那他可能在这些步骤过程中，他已经忘记自己想要问的这个科学问题是什么了，或者是他关心这个物种的分布它是什么了。这也是我那个研究生时候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或者是一个问题。我可能在找某一个数据的时候，我就已经被 distracted， 那真正用于科学分析和保护决策的时间就被这些步骤给挤占了。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有机的平台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
能不能请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哈，让我们这些非专业背景的人士也可以理解，就是您说的这些数据和平台是如何帮助比如说科学家比如发现一个隐藏的物种，并为物种或识别需要优先保护的生态区的呢？
在去年的时候，然后我有个鸟类学家的朋友，他是在 BirdLife 工作，那么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们有没有什么物种是需要去做一个这样的生态分布模型的？生态分布模型是可以帮助你们去在这个实际的管理中起到作用。那么我们就共同发展了这个项目。这个物种呢，它叫棕刺鹰，叫 Eastern Bristlebird。那这个鸟呢，在全澳大利亚只有1800只。然后它在这个鸟的北部种群，就是在分布在昆士兰和西南威尔士这个交界的这个小山区，这个附近呢，在2003年的时候只有8只了。那么8只呢，对一个种群来说是非常危险的。那经过20多年的努力，这个 Queensland Government 和这个西南威尔士的政府，现在经过20年的努力，这个种群从8只恢复到了50只。但是呢，在整个山区仍然有很多潜在的这个栖息地是从来没有被调查过的。我们不知道这些鸟还有没有在用这些栖息地。如果它们在用的话，我们要怎样去投入保护这些栖息地？所以我和那个 BirdLife 的同事以及西南威尔士州的这个 Saving Our Species 项目的同事呢，我们收集了一些数据，我们收集他们已有的数据，然后用 Eco Commons 把植被以及火烧，就是那个森林火灾的历史，还有这个地形的数据整合起来，我们生成了一个针对这个鸟的适应性栖息地的地图，然后我们把这个地图和这个 BirdLife 这个专员他的这个野外的经历和他的经验去对比，然后我们再去选择了一些优先我们需要放录鸟声音的这个设备的机器，因为它这个整个地方很大，然后它这个机器可能数量非常有限，就是20多台，我们不可能去 cover 所有的这些 potential 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地图中选一些我们认为最有可能发现这个 Eastern Bristlebird 的地方放这个录音机，然后就基于这张地图呢，我们就把这个录音机部署到了一些以前没有调查过的地点，这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通过这个 Eco Commons，然后结合这个实际的野外调查，然后去保护一个物种，去监测它们的潜在栖息地。如果没有这个模型的话，那可能我们就要完全依赖这个野外工作者的经验，或者是一些比较随机的事情。
我们最近经常在新闻中听到 H5N1 的禽流感病毒哈，好像涉及到很多鸟类的种群的监测、追踪和检测。那您的研究是可以运用于最近的疫情吗？
对于这样的这个还在散播中的这个疾病，那我们平台的姊妹平台叫 Biosecurity Commons，关于物种入侵以及像这种疾病扩散的这种还没有形成稳态分布的这种进行中的分散模型，它们其实是会更有针对性，因为它这个 bird flu 不是还在扩散嘛，所以它没有达到一个稳态，而物种分布模型呢是针对一些达到了稳态的物种分布和一些例子去进行模拟。
展望一下未来的话，您觉得 Eco Commons 在未来可能哪些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实我自己最期待的方向呢，是将物种分布模型，与更复杂的环境决策的工具进行有机的结合。那比如说系统性的保护规划，然后物种监测的方案设计等等。因为物种分布模型它本身提供的是一个非常中立的科学基础。就比如说我们画了一张地图，我们告诉大家这个物种可能在哪边有什么样的分布，它这是一个中立的事实。那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这个底层的中立事实之后，我们需要把这个事实推进到下一部分的决策，那么我们就需要把物种分布模型融入到更复杂的环境决策工具中，我们要把这个中间这个道路给打通，这个技术和这个 IT 这个系统的障碍给打通。
您现在从事的是交叉学科的研究，而且入围了今年的尤里卡奖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方向？现在感受如何呢？
源自于我最初的驱动力吧，是我个人兴趣。因为我在昆士兰科技大学读我的研究型硕士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天然的对定量的分析、统计和建模，还有写代码其实更感兴趣。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自发的一个兴趣。那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生态学和保护科学它本身有很多问题是大尺度的问题。那有大的地理尺度，还有大的时间尺度。那我接触的很多科学问题，比如说我的硕士论文的研究是南极大陆，横跨一两百年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数据。那这个数据量很大，然后它整个这个数据涵盖的这个范围也很大。那面对这个规模的问题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数据科学编程技能，你才能去利用这个数据去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入围，澳大利亚最有声望的这个科学奖项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和鼓励。那么作为一代移民，我想对其他的朋友们说，选择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选择你热爱的地方，那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多机会，然后有很多发展的方向。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
放松身心，在 SBS Chill 聆听世界各地的音乐，通过 SBS Audio App 收听 SBS Chill。